好，我们在讲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吧？感谢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生命献上了自己。你使我们常常的觉得我们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愿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奥秘的，需要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感谢主，主要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的讲的，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同感一灵，都是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教导，使我们去面对生活上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题，以及各样的我们所迷惑的事情。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专注力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审判对抗神的世界体系的第九个部分，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国家都有每一种国家的特征。我们现在讲到第九种啊，这个是讲到一个关于一个世界贸易的港口。我们说今天最有名的这个世界贸易的这个海港是哪里？大家试想一下，就是题目就是世贸之财呢必归于世主之民。那很多人觉得这个题目呢有点过分啊，因为什么呢？你凭什么人家世界的这些财富贸易的财富要给你们这些教会这些人来使用啊？凭什么啊？所以有人就开始有疑问了。很好，你带着这个疑问，你就来思想今天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啊。所以大家打开圣经，在以赛亚书23章啊，一整章，看看读完了，可能读的不是太清楚，我们就来一起来分析它为什么说要取这个名字啊。那今天的世界贸易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试想一下。首先给一个图片你，那就是讲到这个是哪个港口，这个港口是什么地方，大家应该很熟悉啊，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上海。
上海，这个是洛杉矶，就是洛杉矶。 OK， 洛杉矶这个港口的这个是最出名的，今天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最大的这个这个地点，你去查一下，就是在洛杉矶这个港口。上次那个火没有烧到这个港口哈，洛杉矶的大火只烧了富人区那一块哈。
没树
啊。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吞吐量是最大的啊，最大的啊。如果说洛杉矶出了问题，被烧掉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试想一下。好。我们说这些经济危机是由什么决定的？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今天的贸易的决定，今天的物价，今天的所有的这些经济的发展，由强国决定的，还是由经济那些资本家或者寡头或者是那些巨富我们的世界的那个首富决定的呢？还是由谁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来思考。第三个就是，既然神掌管整个世界的财富，为什么教会会很穷呢？我们说教会为什么没钱呢？对不对？这原因也是出在哪里？我们都来思想。好，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大家可以来读一下23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好，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所有的 profit 或者是他的这个利息都将会呢 set apart for the Lord。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要来好好的来思想。好，但是这问题呢，我们来接下来看这段经文。我今天的经文呢，我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世界著名，当时著名的海港叫推罗，它是当时的地中海的贸易的港口，就像今天洛杉矶一样，吞吐量非常大，当时的那个港口就是最有名的， 最古老的这个推罗这个港口贸易港口。 OK， 就要讲到说这个审判这个港口呢，就是为了侮辱那些骄傲的人，因为有钱嘛，有势嘛，可以在港口有很多的财富在那里运啊，那里贸易发生很多的关系，所以他们很骄傲，所以要审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讲到的就是说他会被上帝审判毁灭，但是会再重建，就 rebuild， 他再会再重建啊，他再次重建又是为了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些港口会毁灭会重建，有的是永远不能重建。好，我们先看一到十四节啊，他就是 It's God's will to exalt all pride， 就是说他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去羞辱骄傲的人啊，骄傲的人。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第一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首先来看看这个推罗的先知从上帝领受了一个的关于推罗这个海港的一个末世启示，就是预言，就是这个世界当时著名的贸易港口它有什么样的命运。那现在看第一节前半节是讲的呢，所以推罗的末世，踏实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同样的对应下来，大家打开圣经可以看到十四节，十四节是一模一样的经文，就第一节的前半句和十四节是一样的，就说踏实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要变为荒场。这两句一前一后就告诉你，上帝一定要毁灭这个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叫推罗，好，叫推罗。所以各位看到为什么这样的港口会惨淡呢？会商贸惨淡呢？啊，首先要分析一下泰罗，可以叫泰尔，泰尔，也可以叫做推罗，都可以的，翻译没有问题哈，只是不同的发音而已。OK， 这里讲到呢，这个推罗这个地方，它的意思是 a rock， 就是一个的磐石，一个岩石，啊，很坚固的意思哈。那么位于地中海的这个沿岸的以色列的这个，看这个地图，推罗位于哪里呢？就位于地中海，就以色列的靠海的这个地方，它是整个的巴勒斯坦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海港。所有的货物都是透过这个世界各地的货物，透过这个地方运到这些中东这些地方，而且当时的巴勒斯坦最强大的帝国就是亚述帝国，之后就是巴比伦帝国，再之后就是啊很有威名的波斯啊，这些帝国都是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啊帝国很厉害的哈。那它呢位于这个腓尼基，这个推罗是腓尼基地区，腓尼基这个地区呢，他们以什么以海上的贸易来发财的，啊，他们最著名的港口就是推罗，非常大啊。他们用的什么船只？弟兄姐妹，他们用的是踏实的船只。踏实这个地区要搞清楚哈，可能是在塞浦路斯，也可能在西班牙。塞浦路斯西班牙这个地区在这边很远的地方哈。那他呢就生产这个船只，全世界最有名的生产这个轮船的地方。就是踏实，他的船非常快，很先进啊！当时是真的是当时最先进的船啊，轮船呢都是他生产的。他说这些船呢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将要变为一个荒场，那么啊，整个地中海的这个著名的贸易港口将要成为废墟。哇，所有的船只将会失业，造船业都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哈！所以著名的港口成为荒场，房屋毁坏，没有可以进入港口的路了，就说他连进去的港口都要全部破坏掉，就他们的码头全部破坏掉，所以这个地方要成为废墟。而且呢下面也是哀嚎，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也就是说你们将哭泣吧，你们尽情的哭泣吧，因为你们没有生意可做了，因为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避风港湾都被破坏掉了。 OK， 感谢神，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被毁掉的消息马上传开。怎么传开呢？你看中间部分一到七节说，他们这个海港只要把它灭掉，所有周围的那些生意都不受到影响啊。 OK， 你看他所有的伙伴都会被影响。第一个消息从到哪里传来的？ 我们说一个海港被毁掉，首先传来的就是海港，最出名的海港是基提地，这个消息是从基提地传来的。基提这个就是意思是彪形大汉，地中海海岛的所有海岛的总称叫基提，基提地就所有的地中海的海岛，非常多的海岛，他们把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岸上来，所以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这个航海来发财的啊。这些居民哇，他们的这个商家非常的丰盛，当时收入非常的丰厚，现在没了，所有人都闭口无言，哑口无言哈。所以呢，在大水之上，你知道吗？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会受打击呢？首先，它运输的粮食从哪里来？从尼罗河。尼罗河有个地方叫做西格，这个西格的粮食非常出名，就是尼罗河有一个三角洲地带，有一个地方啊，它的河流支流就叫西格，这里产的粮食销往全世界各地，啊，这粮食非常好，就像我们现在买泰国米，买这些米一样的，那个米特别的好吃，是不是？哦，说尼罗河呢，它就是这个推罗的这个赚钱的东西，非常赚钱的农业，当时以农业为主，所以没有粮食了，那就惨了，所以呢，所有的国家的大码头都从这里来进粮食。啊，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人都是靠这里来买粮食的，啊，运粮食的。你看他们要哀嚎，然后下面第五节说，结果这个消息又传从海岛传到推罗，又从推罗传到了埃及，埃及就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应商，啊，传到埃及，埃及人在为推罗的风声，哇，好痛啊，很痛啊，生意都没有了，粮食将要坏在他的仓库里边。就像我们现在农村如果没有来收你的那些农产品了，你就差不多倒掉了，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很痛啊，推罗人呐，你们当过道踏实去逃跑吧，你们现在要发生一个战争了，要把你这个推罗灭掉，因为有一个军队要来攻打你，所以你要逃吧，逃到踏实去，逃到西班牙去，逃到造船的那个原厂去啊，跑到那些塞浦路斯啊等等，赶快逃啊，你们也要哀嚎，因为你们这个欢乐的城，你们这个推罗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你们很欢乐，你们靠着贸易赚大钱，你们天天夜夜笙歌，整个海港就是海港是到夜晚都是不灭之城，就很多灯光的，你去香港就知道这些的海港地区，哇，那是欢乐的享受的地方啊，是不是娱乐的地方，你们要去玩哈，上古就有的，其中的居民呢啊就要怎么样到远方去寄居。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今天的大码头，我们说如果美国的这个洛杉矶这个海港突然被灭掉会怎么样，告诉我情形会怎么样，
科学情
形，那么大的海港的吞吐量突然被一把火烧光，整个码头废掉，被战争一个导弹打过来，或者一个核弹棒子炸掉了，如果我们温哥华这个海港被毁掉，这个货运基地，我们会怎么样？告诉我。
物价非常。
对了，你们很多的这些重那个货物都是靠什么运过来的？靠货船，靠那个轮船运过来的。你们用飞机是不可能拿到那么东西的。所以这个货运，如果这个港口被毁掉，他们全都要哀嚎。我请问一下，如果很久这个不开通海航的话，你们的生活就成问题了。很多的物品都进不来，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没有的吃了。如果说我去商店，我常常问，哎，为什么没货啊？你常常问的，你喜欢的那个剁辣椒没了，啊，你喜欢吃中国的那个特色的东西没了，那个产品没了，你说怎么办？没有就没有喽，就是这个海港的生意贸易断掉了喽。所以在那个疫情期间，你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很多货是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要哀嚎，没有人不哀嚎，因为很多的货物都没得消费了，这就损失惨重。所以呢，我们说洛杉矶承载了美国五分之一的吞吐量，五分之一的进口货物都在洛杉矶，如果洛杉矶毁掉了，那将会有大哀嚎，大哀嚎，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风声传到我们里面，哇，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来，我们第四节我们一起念，西顿呢，你们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们没有 这个字念什么？啊，举老。我们没有举老，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靠海吃海，靠山吃山。我们说这个推罗，他的没有自己的，我们说很多港口是没有自己的生产，没有自己的东西，他是靠着贸易发展起来的，是不是？他没有自己的自己的生产的创造的东西，他没有自己的产业和实业，他是靠服务业来起家的。所以呢，大海都会说话。西顿就是在旁边的一个城市，它靠近推罗，完全是靠推罗的这个贸易来生活的一个城市。没有推罗了，西顿就没有希望了。就像我们这个靠海的这个小镇，如果没有渔业的话，它就会整个的就会失去这个经济上的收入。所以呢，他们当惭愧羞愧，因为大海说，你们呢没有生产的，你们如果毁掉了，你们连自己供应自己都没有啊，粮食是人家埃及的，所有的货物是人家进口通过你的贸易来到你这里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了会怎么样？那就真的没有孩子，没有养育，没有生产，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 OK 怎么了？好、OK 好，等着你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依靠和羡慕这些海港城市，我们不可以羡慕那些啊，哎呀，这些服务业非常好的，如果一旦货源没有了，生意惨淡了，这个地方地区被毁掉了，你就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说，哎呀，它的经济很好。例如有人炒房地产，房地产永远是泡沫，对不对？你房地产炒那么高干什么？实际上那个房产就不值得这么高，但是人把它炒高了，就是这种是他们的虚幻的价值，它不是真正的用来居住，它是来炒房，所以它不能创造价值，房产是不能创造价值，它只能把那些虚拟的那价格抬得很高，其实是没有这么高的价格。一旦发生了泡沫的经济的危机，它就会砰就跌下来，你们买的房子就成为一个没有用处的。就像在中国炒房很难炒，为什么？因为政策不让它炒，所以以前炒得很厉害，哇，那个房价炒得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泡沫的啊一个危机啊，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能靠这些东西，你会失望的，就像这个啊推罗一样的，它是不可靠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啊，那之后呢，一到十四节我们讲到，接下来神要击打他，为何呢？为什么啊推罗会这样的呢？你看，我们来看下一个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来看上面六到十节，那神为什么要打击这个推罗？为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要打掉这个贸易港口，世界贸易中心 ？OK， 你先看这个讲到的啊。好，我们先不看这个，我们看下面。下面就是说另一个的危机，就是说当时的消息传开之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耶和华要动手。就是这个世界贸易港口一定是神要审判他，他才会荒凉的。好，我们看这个危机的效应。首先看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了，震动了所有的国家。所以迦南这块地哈，我们的迦南这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他要拆毁你们所依靠的这个港口。巴勒斯坦整个的海港的运输交易的贸易的都是靠这个推罗的，所以他要拆毁他们所依靠的保障，经济保障或者是货物保障，啊，你看说什么呢？十二节说，他又说，受欺压的西顿的居民啊，你们不能再欢乐了，起来，到基提去吧，逃难吧，在那里你们也不得安歇。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十三节告诉我们答案，原来看呐，加勒底人之地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旷野人所设立的，现在他们要建筑树楼，摧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所以这里荒凉是谁要把它消灭掉呢？先知预言有一个国家会起来，这个野蛮的民族叫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呢，我们说是前巴比伦，那巴比伦在这块地呢会成为推罗的保护政府的保护。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国家都是美国保护， 那当时是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起来保护推罗这个贸易，为他差遣士兵保护他。但是呢，现在呢，神要把他的保护这个政府消灭掉，把巴比伦前巴比伦不是后巴比伦，他要把巴比伦消灭掉，就把他的保护者呢这个国家给消灭掉。谁呢？亚述人。亚述人要起来把这个巴比伦人打败，打败之后呢，好，推罗的依靠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人保护他的贸易了，那他就要被毁掉。所以亚述人在他们的这个上面毁掉他们以后，建造了高高的那个军事瞭望塔。我们说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把它删光、烧光、杀光、抢光，然后要建立一个碉堡，就把那个地区建立很多碉堡啊，不让它发展这个商业了，就建碉堡，就军事的重地，军事重地就不再发展经济了，好，然后把他的推罗的宫殿全部毁掉，也就是说连推罗政府都被消灭掉了。 OK， 这个就是上帝要动手对他做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神要动手来把推罗消灭掉，不是人哈，第二件不是人。好，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为什么要打击耶和华？为什么要消灭这个贸易港口？来看第八到十节，你看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哈，一个的本质，推罗本来是什么？本来是有冠冕的，做皇帝的，哇，很有，在全世界都是被人哎呀高高举起的一个地方哈。他的商家是谁？他的商家一般是政府的王子、政府的官员。他的买卖人是谁？听见没？是巨商，我们今天叫做金融寡头啊，今天很富有的人啊，海上大王哈，我们这个轮船大王，什么大王哈，一些啊著名的这些的买卖人是尊贵人，也遭遇如此的境地，是什么原因？来，我们看第九节，一起来念：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要侮辱一切的高贵的荣耀，实际上一切的尊贵人都被藐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是谁要去把它消灭掉。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也就是说创造主。万军之耶和华就说明他是所有军队、所有军事的那位创造者，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预定的，早就在那里打算，一步一步的要来深思熟虑的要预备推罗这个港口，要灭掉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一直筹备好了，然后就是目的就是要侮辱这些做生意的、这些发财的人、这些所谓高傲骄傲的人，他们为什么有那么有钱？他们啊，官方如何去做生意你都知道了，政府跟政府之间，商人啊跟商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生意非常的赚钱，非常的赚钱，这些人很骄傲啊，也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今天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市场的决定都背后有一些的推动者，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去在背后做生意，我们就是一个小喽啰，我们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工具，或者是啊，就不能跟他们去比，我们只是一种的啊，就是他们下面的小米小虾啊，他们这些人有钱有势，可以控制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这些人非常骄傲。上帝为什么要毁灭这个港口？因为这个港口太骄傲了，骄傲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他以为自己是皇帝，以为自己是天下他最厉害。所以这个推罗预表着一个堕落的撒旦。我们的天上有个天使长，上帝造的，他非常的骄傲，他本来在天上的地位很高了，但是他想坐上帝的位置，他说我要坐上帝的位置，跟他平起平坐。上次我们十四章讲过了，就是这个撒旦，他带着推罗一起堕落。所以做生意赚钱过分了，贪婪过于厉害了，上帝就会动手，上帝就要把它消灭掉。好了，你看他是个名的，你就流行吧，流浪吧，就像尼罗河一样的。我告诉你，你们的腰带上帝把它打开，让你们养肥了，把腰带松开吃吧。
弟兄姐妹，把腰带松开，大吃大喝，吃得你肥肥壮壮的，好像尼罗河一样的，好多粮食，什么都有。你们吃得肥了，上帝说，我动手就是要来把你这个养肥了来宰。啊，上帝动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太狂妄了。OK， 所以你看这些军队如何把这个啊推罗，然后把他所有的这个他们的伙伴全部消灭掉，因为上帝要借着这野蛮的民族。不喜欢金钱的人，不喜欢那些的人，你那些野蛮人是不喜欢钱的，他就喜欢杀戮。上帝就兴起这样的人把他灭掉，这个就是他的结局。好了，那预备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使一切的骄傲的人被消灭掉，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一个新的机会。好，我们把这段总结一下，在贸易的背后讲什么呢？以赛亚先知对这个推罗的预言是指亚述王在主前第八世纪侵略腓尼基，就是推罗这个地方。先知发出这个预言呢，将会在200年之后发生。刚才这个预言是20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推罗被灭亡是200年之后的事。OK， 然后这座贸易的城市海港，当时的世界的贸易海港中心就是推罗。在主前700到630年的时候被陷于瘫痪，陷于瘫痪。因为呢，腓尼基这个推罗城，根据历史记载，这是在主前270年，就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古老的海港，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海港一直很繁荣，一直很繁荣，到先知的时候还是很繁荣啊。他们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这个繁荣，他们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了，贸易港口。他是制造的大货船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全世界都用他的船子哈。所以埃及的农业来供应整个地中海最大的中心，在以赛亚先知时代啊，在巴比伦的保护之下，哇，欣欣向荣，好像很稳定很稳固哈。结果呢，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的成为全世界有名的哈贸易港口啊。所以呢，我们说他们的整个政治、整个的吃喝玩乐、整个的财富，就跟今天美国的这些大城市可以相比，就像是我们说美国的纽约那么繁华，就像是啊现在的洛杉矶那么的繁华。OK， 但是神知道这些城市和这些高贵人是很骄傲的，他们非常骄傲，所以他们的财富不停的积累，不停的积累，上帝要把它宰杀。啊，所以这个贸易呢，骄傲就成为背后撒旦的堕落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堕落，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财富，就看见撒旦的这个狂傲。哈，所以时候到了，然后呢，就让他怎么样，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给你造成的假象。你看到的繁荣的背后，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你有没有思想一下，你所有的财富，你所有的房子车子，所有的都不是你的。这世界的财富它都可以夺走，可以消灭掉，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小心，神会兴起这个亚述帝国萨尔根，把这个推罗再把它消灭掉。首先把他的背后的巴比伦消灭掉，保护的那个东西去掉，然后断了推罗的依靠，然后就把这个贸易港口全部摧毁。我们说呢，这个亚述这个帝国的这个萨尔根，哇，把这个推罗城围起来，然后去杀他，然后去剿灭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巴比伦一起来对抗亚述帝国。所以亚述必须先把他的靠山巴比伦打死，然后最后呢就围攻这个推罗，把推罗就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哈。所以他不管你什么，哎呀，什么贸易啊，不管这些，亚述人是很野蛮的，我才不管你什么经济不经济，政治不政治，我先把你消灭掉，变成废墟，一片废墟。所以所有的港口，所有的船只都在那个时候一举消灭，一举消灭。一切骄傲的商人政客都觉得，哇，好像一场梦一样的，好像一场梦一样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安全感都会被消灭掉。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遭遇很多危机，我们思想一下，经济危机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对于钱难赚是有个深刻的印象，是不是？经济危机一来钱就很难赚了。我们现在在中国，以前呢，前几年我们在中国的生意还好啊，开一个公司还有订单哈，哎，这段时间自从疫情以来一直是瘫痪，就是没有人跟我们做生意，钱难赚呐、啊。以前还说哎有点小钱流过来，是不是？啊，现在你就扒着脸去求他，他也不一定敢动手，因为这个危机一来，他没确定到底这个政策怎么样，是不是？啊，还不确定哈，大家都不敢大量的投入那些钱，所以最多在网上炒喽，网上炒炒那些东西。那网上赚钱的人可能就能发一点财，但是基本上你做实业干嘛，你就没得赚了，就这么困难。OK， 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很难，生活成本高，物价飞涨，常常叹息。我们知道这个危机是本来是这些人弄出来的，不是我们这些小民经济弄出来的，而是这个世界的人炒出来的，而是有钱人在背后弄虚作假，搞一个泡沫出来，搞得我们现在特别难，对不对？啊，我们很惨淡，我们唉声叹气，其实告诉你不要灰心，因为神在背后会审判这些推罗，这些骄傲的地方，商人政客，对不对？不要紧，我们神的子民最重要的是上帝，时间到了，他会重新将这个毁灭的推罗城再次重建。神为什么说把它毁掉之后又重建？就是要做一件事情。来看，你看第十五节说什么，所以复兴推罗是为了神来预为他的仆人预备钱财，他兴起这个港口再次叫他复兴，就是因为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这个财富用到他的计划里面去，他有个大计划。 OK， 好，现在看，你看说啊，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个王的年岁，一个王当时能活得长久，大概诗篇第90篇，大家记得吗？90篇第10节说，人如果强壮可以到多少岁？人的一生的年数大概是70岁，明白了吗？70岁当时啊，算是比较年强壮一点，还可以活到80岁。一个人如果这个王一般很健康的嘛，他生活很好，他大概活到70岁。不过普通人活不到70岁，对不对？在古代的时候很少人说活。然后呢，他说被忘记70年，也就推罗要被消灭荒废，一直要经过70年之后才会重建。这个就是一个预言，哈，就是个预言，哈，到那日忘记70年，啊，然后呢就会怎么样？啊，70年之后，推罗的景况就像什么样子呢？像妓女唱的歌。我们的妓女唱歌大家知道啦，弹个琴卖唱嘛，是不是？还记得吗？啊，他什么？他说你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着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想念你啊。哎，大家想起来一首的古诗，杜牧，你知道吗？杜甫很出名，唐代，对不对？杜牧这个人，杜牧写了一首诗，叫做《泊秦淮》，还记得吗？《泊秦淮》大家知道吗？那你还背给我听，啊？商女不知亡国恨，还有呢？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不知亡，商女就是说那些啊，这感觉到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个就是讲到想起唐朝的衰落。我们说这个背景就讲到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叫什么？陈后主。大家知不知道陈后主？就是晚唐的南朝的陈后主，追求荒淫享乐，醉生梦死，最后他想复国，但是最后呢，复国大业没有成功，因为他常常的像推罗一样的吃喝享受，啊，所以永远不可能恢复大唐的辉煌了，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必须要给别人去唱，到处去要唱70年。今天在这唱，哎，我们要怀念推罗的复兴，推罗曾经是我们的。哇，非常世界 啊，最出名的贸易港口，我们怀念它，我们要重建，我们要再次恢复当年的辉煌的历史。这个就是这些妓女唱的，推罗就像一个妓女推广，哎，我们重建好不好，哎，大老板投资，我们为着重新建立一个推罗这样豪华的全世界有名的港口，再恢复当年往日的辉煌。这就是他们天天在唱的，推广做广告，但是都不可能重建，因为靠人不可能重建，重建要靠谁？今天我们常常说要恢复大唐的啊那种的辉煌，我们要大唐，我们现在怀念唐朝那时候的大国的风范，但是谁让他重建呢？来，我们一起看十七节，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认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再交易。啊，这里用了一个行营大淫妇，起初有一个大淫妇跟世界的客商做生意，跟那些政客们做生意，跟政府之间，跟客商大富豪之间做生意，啊，这个叫做交易。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很清楚，只有耶和华让他重建，要等70年。这个70年就预表什么？以色列要再次回归。当以色列被谁消灭掉？以色列被那个巴比伦围城掳掠，他消灭南国犹大，就把他掳到了巴比伦其他地方去了，掳走了。弟兄姐妹，掳走之后，耶路撒冷全部被毁掉，毁掉之后一片废墟。之后70年之后，先知耶利米预言，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说，这个地方70年我的百姓要回归，他要回来，回来再重建什么？圣殿，重建耶路撒冷。请问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需要什么？木材，需要各种的物资，需要粮食，谁来运？谁来运？肯定是推罗要做生意啦。所以这个上帝的计划是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推罗70年之后将要跟这百姓回归，再次恢复他的商业，就是为了谁？为了重建上帝的圣殿。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色列有3批回归，哪3批呢？弟兄姐妹啊，第一批在公元前538年第一次由所罗巴伯带领，516年完成了圣殿的重建，黄金啊、银子啊、铜啊，所有的一些木材啊，都要从推罗去运。所以推罗他会重建，重建之后呢，他会造一个还在海岛里面又造一个小推罗。所以之后呢，曾经推罗不断的恢复之后，不断的被人攻击，到最后被希腊大帝拿那个所有的旧的石头填了这个海，然后带着军队攻过去，把推罗彻底毁掉，那个就没有重建了。上帝说他要永远消灭掉，但是70年之后他要暂时的恢复他的商业和海港的用途，就是为了重建圣殿。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句，来，18节，一起来念，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并未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里就是上帝要恢复这个贸易港口，世界贸易港口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一个计划，重建圣殿。所以神有一个回归的计划，百姓回归70年，他们要等70年，你做什么广告都没用，只有神叫他重建，不然的话就永远不能实现。好了，我们可以看见70是个完全的数字，不但是指70年后回归，还会讲到将来推罗会再恢复他的辉煌，那个时候要迎接弥赛亚降临，以后要有个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有个港口，同样会利用推罗这个地方恢复他的贸易，全部为耶路撒冷服务，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管理的一个国家，这个要恢复他的很美好的祝福。将来将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次恢复他推罗的这样一个功能。 OK， 所以要等很久，现在一直没有重建，
现在很多人重建推罗，但推罗一直是渔夫居住的地方，没有世界贸易的任何的啊这个重建的可能性。 OK， 好了，我们感谢神。最重要的是他的货财，他所有的一切财富都要为神所有，包括他的利息都是不会存留，不会多余，不会有多余的存留，全部刚刚够。他所有的财富都要为耶和华重建圣殿侍奉神的人去服务，而且侍奉神的人吃得饱，穿最好的衣服，耐磨的衣服。我们说衣服要名牌，要耐磨，这就啊，穿上这个衣服啊，吃饱，这全部是为着侍奉神的人去供应的，啊，很多人说哇，你们很厉害啊，你们让我们给你世界的财富给你们用，想都别想，但是上帝有自己的办法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将来预备的，那我们思想一下，世人的骄傲就在乎贸易、财富、大城市、利润、大海港、物流啊，这些繁荣，对不对？神呢会来审判，当一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将有钱人的钱变成他的用途，上帝可以拿过来用在他的世界的这个啊工作当中，他要建什么，他要做什么，这是神他为自己的计划预留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世上的财富和所有的港口和城市，它的兴衰与什么有关？你告诉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哪个地方是特区？哪个是特区？深圳。还有呢？珠海，是不是？深圳是对谁的？对香港，是不是？然后那个呢？珠海呢？澳门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今天又说开辟三亚，啊，就海南岛，他开始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当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深圳和珠海两个城市本来就是一片废墟的，就是农村，明白了吗？后来它一开放就变成大城市，所以深圳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的发展的奇迹。它带来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它要兴起这个城市，成为一个贸易的一个跟香港的一个的港口，跟这个珠海跟那个，我当时去到深圳，我看它发展从以前的农村现在变得大城市。我去过珠海，珠海那个地方就叫港口，就是跟那个澳门的港口可以过去的海关。你知道最大的受惠是什么？我经历过香港的兴衰其实是与这种的国家是有关系的。你知道我当时得了什么？他们运进来好多东西，我们教会受益。以前我们教会呢没钱，没有钱，可是他们一改革开放，这个深圳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香港人或者是美国人就把那个钱怎么样送进来，结果我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就补助给我们很多钱，大笔大笔钱的给。例如我要开一个啊这个圣乐培训班，带大家唱歌唱诗，他们就会呢给我批一笔钱，一给就是50,000-100,000，你知道吗？啊，有的人都利用这笔钱去买别墅了，呵呵，去吞到自己的腰包里面去了。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得到很多，还有很多圣经，他运进来的书可以随便运的。这本圣经以前在外面很多圣经运进来，大把大把的运，就是从这里印刷的，从台湾印刷的，从那边香港印刷的，或者美国印刷的，运过去，大轮船运过去，运到香港，然后到深圳进来。我们得到好多免费的圣经，免费的各种的属灵的书籍。我在中国的那个现在我去广州那个购书中心，我买不到一些基督教的书，我甚至去书店，最大的书店，广州最大的书店，我买不到圣经。今天哈，可是以前我们可以随意的从港口运进来，而且呢我有人送我那个钻石的十字架，一个人捐助钱，一个商人，他说你为主做工我就给你钱，他就把那个钱就给我，他说我还送你一个钻石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为你太太预备的，我要为你将来的婚姻，我要奉献这个十字架给你。 就是一个的钻石，现在正戴在我太太的脖子上，你明白意思吗？很贵重的，我一直保留它，后来等到我太太遇见我了，我才送给她的。啊，她现在还戴在脖子上，知道吧？就是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以透过这个运进来给我们享受，他们运好多衣服进来都是新的，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免费的衣服穿得暖。我甚至于我去服侍神，我去传福音，我去教会，那个教会发展得非常快，建立了好多教会，有的是钱，因为都是通过那些港口运进来的，你明白这意思吗？但是自从他们封闭之后，连带十本圣经都不准入关。今天你再去拿十本圣经，他会查你的。今天你再去港口，不让你运圣经进去，全部要查了。所以今天的深圳变成什么样子？告诉我。我再去珠海，看珠海已经很荒凉了，就珠海现在已经是不没有那么以前繁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神他的事工，这些财富被我们所用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意思？我不想再讲了，太多例子了。我是一个受益人，但是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奉献反而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支持传福音工作。我们在这边来了之后，生活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患难，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对于教会的这种负担。我们以前是很火热的，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到处传福音，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花钱。可是我们来到北美之后，发现大家对这个宗教、对教会不太感兴趣了，因为来了个自由的地方，我们就变得懒了，我们不投资了。但是一旦灾难一来，弟兄姐妹，我们会再次遇到这种大家愿意奉献的场景。港口恢复都是为了教会的发展。所以中国为什么要打开这个国门，把基督要传进去？甚至清朝的时候闭关锁国进不去，后来就这些国家把大炮对准它，轰开它的港口，就是要进去干嘛？就是把福音传开。今天也是一样的，哪个国家对抗封闭就荒凉，但是哪一个国家支持这个宣教、支持教会的工作、传福音，他就兴旺。你听到我意思了 ？OK， 好了，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赚取世界的钱财，我们怎么赚？你告诉我。然后你为什么要赚这些钱财？你为谁赚？还有呢？你缺不缺钱？告诉我，弟兄姐妹，你们缺不缺钱？缺不缺？如果缺的话，一定是我们某一部分出问题了，或者是你的港口封闭了，你得把它打通，去重新支持神的家，去支持一些宣教。你不要，你在这个教会也可以奉献，你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支持那些宣教士，他们在国外是很危险的，你支持他们，你说我为那个人奉献，你也可以跟我说，我帮你去找这些人去支持他们，你就发现你会很有钱。啊，今天我们为基督和教会的福音，我们贡献什么呢？我盼望弟兄姐妹来学习这个功课。上帝掌管这些财富，毁灭这些港口，毁灭这些贸易，经济危机，都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这些钱用在神的家里。你越投资越富有，你试一试。所以当时好多人有钱，就是因为他大笔的钱来支持我们，我们去宣教，他们在香港这些有钱人就拿钱，所以他们很富有，越来越富有。 OK， 好了，我们来看看，来，我们念一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出埃及十二章说什么？以色列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至于埃及人把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走了。以色列出埃及，把金器、银器送给以色列人，为了什么？告诉我，在旷野建会幕，要黄金，要银子，要铜，要各种朱红色线，各种的华丽的东西，来造一个会幕来敬拜神，所以必须要有这些金子、银子、铜器，所以他们要送，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很重要，而是说神要做一件事情，要造一个会幕来侍奉他，造一个很精美的、很贵重的会幕，需要这些财富，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会得到世人的这些钱财，把它夺走，所以埃及人愿意给呀，没办法呀，对不对？好了，接下来你看诗篇第68篇28节说，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耶路撒冷要建圣殿，所以所有的皇帝，所有这个世界统治者都要给钱。听说现在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美国就开始给钱了。第三圣殿其实不能，那个圣殿算不上，不是神的旨意，是他们要建，但是要很多金子银子啊，要够足够啊，打一个灯台就要好几多少公斤的金子才能打一个完整的金子做的金灯台，哇，好多钱的 ，OK， 啊，这个要花钱的，好吧？所以我们的奉献是跟我们的财富成正比的。你要不缺钱，你就多多的愿意献上，赚从世界赚钱拿给神用，神就叫世界源源不断的给你，好不好？好了，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经文，来。罗马书8:28一起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再来一次，来，我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所有世上的万事能够为你效力吗？首先你得要是爱神 ，love God, love Jesus, and 奉献给他。还有你是被神呼召来教会做同工来服侍他，你要做他子民的，你是特别被神呼召的，感谢神。所以神的教会必须要举起来，要大家一起用金银用世上的财富来把它运作，这样我们就蒙福了，感谢神。第一点，所有的城市的兴起和衰败都与福音事工有关系，全球的教会不是指我们这个小教会，而是全球性的教会来服务。世界的存在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教会的福音服务的，切记上帝会用所有资源来支持他啊。第二点，我们不缺钱的窍门就是要投入金钱去传福音，为教会奉献，这样的话神的家不缺钱，你就不缺钱。第三个，盼望我们明白财富之道是一定是与我们侍奉神有关，盼望你加入教会来侍奉神，你会发现啊，生活不一样。虽然现在说我们教会啊缺，但是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挨过饿， 我没钱，但是我能吃饱，我现在也穿最好的衣服，我虽然没有饿，但是我神从来没缺过我吃，缺过我穿。所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担心，侍奉神的人不会缺吃缺穿，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歌。
好，大家打开，
这个第都属耶和华，我们来打开137首。好，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就来唱首歌。这个歌就宣告一切是属谁的，你要知道财富、金银都是属神的哈，一定要切记，这个非常的重要，带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好，盼望这首诗歌呢能够鼓励到我们，好吧，鼓励到我们。 告。
感谢主，主啊，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财富，主啊，我们从世上把它赚来都要献给你，你就大大的赐福我们。因为所有的财富，世界上的贸易的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来支配，只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全世界都是你的，金和银都是你的，财富都是你的，无论他有多么大的权力，政府的官员、国家，甚至那些金融寡头，他们的钱神都可以把它拿来用在神的事工上。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来宣告，今年我们要成为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因为奉献就是表明我们让神来使我们收入，使我们各样的不缺乏，也帮助我们来到教会来侍奉你。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穿得暖，我们一定吃得饱。主啊，愿主帮助我们识透这个世界的规律，明白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趋势，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在掌管这个世界，带领他的福音直到世界各地都可以听见他的真理，他的福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的决志，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活着死了都要为你而活。愿主赐福我们，带领我们，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